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请在座所有的母亲站起来，好不好？你已经做母亲的，或者已经怀孕的，或者刚刚结婚的，将来要做母亲的，你都可以站起来。我们大家给他们鼓掌一下吧。好，请坐。每一个母亲在儿女的心中都是伟大的，但所表现的不一样。其实当教会要把真理介绍给大家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有关于恩典跟律法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每一天都在遇到。你的母亲如果稍微律法一点，你的童年就不会太快乐，对不对？但是你的成就会稍微大一点。我不是说恩典的母亲就那个、儿女就成就不大，不是的，而是儿女会在母亲的鞭策底下一直往上爬。你的母亲大概连现在已经老了还盯着你呢。然后如果母亲稍微恩典，你就会发现你的家很暖，非常非常暖，暖到一个程度哈，其实有时候都不想走出远门，都希望常常回家。教会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教会律法性多一点，教会就冷冰冰的；教会如果恩典性多一点，教会会温暖，但是很散，就是很散漫。恩典跟律法，律法跟恩典，这两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其实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对立。那为着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必须一连串的来思考这个想法。为什么？因为到底我们应该律法呢，还是我们应该恩典呢？这样的想法，我求上帝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十七节，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罗马书八章三节，请律法。好，请，哎，没有走吗？我是不是有问题吗 ？OK， 我知道了。抱歉哦，因为我的这个有一点点问题啊。出来了吗？哎，我的这边已经走了，他不动了。啊，来了吗 ？OK， 好，感谢主哈。那我们一起来读，请。律法经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 OK， 来。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可以吗？还是不行哈？他的传输有一点点慢，我稍微把它拿出来一点点，这样看会不会好一点哈？如果不行的话，我这里有 USB， 那我们来那个好了。在倾向教会，倾向教会那个fire 里头，然后等一下给我一个 remote control 好吧？你们教会本来有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接收器哈，那刚才跟蒋时亮弟兄在找不见了，如果有人看见， 啊，就把它拿回来，跟我这个一样，但是因为我的接触不良，因为我的接触有一点问题，所以我本来是不太想用的，但是呢，我自己不就求神怜悯，因为我自己必须有一个 monitor 在我的这个前面，对我来讲，就是等于是说我可以比较知道我下面要讲什么，请大家原谅我哈。那这个就有一点感觉上有一点完美主义，但是呢，完美主义的人不一定会律法。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吗？因为我以前是那种，我从小到大就是满篇文章中间有错字的，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很散的人，我不是那种非常非常严谨，然后有律法性的人，我真的不是。但是自从到教会以后，教会有多大就有多少只眼睛在看着你了，对不对？所以对我来讲，我如果不稍微的完美主义一点，那我就天天被人家盯了。所以呢，你知道牧师为了保护自己啊，所以我就有没有 remote control 给我一下，可以了吗？OK， 需要什么东西？抱歉，抱歉，要不然我的借你好不好 ？OK， 你知道我还可以做什么吗？我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两个一起压，也就是我的地方在走的时候，你们那边也在走。然后呢，我可以知道我下一个要讲什么，这样子啊，所以我就等于是要压两个哈。那我再讲一下，每一个传道人其实他进到教会以后，我们所面对的难处是多的，但是呢，其实弟兄姐妹，你可以把弟兄姐妹所有的想法当作鞭策，也就是。传道人为什么会好像比较稍微 完美一点哈，或者说完整一点哈，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传道人在弟兄姐妹的鞭策里面。那我们5月25号要在 TO 教会举办一个可传递性教材的一个研讨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盼望在那个地方开始找到如何让弟兄姐妹更容易明白圣经的整体概念，如同你们中间在座上基督生平的一样，把基督生平的方法变成教会所有的主日学他教导的方式。那这就是一个方式之一，我们在揣摩希望能够突破的想法，也就是当教会在讲律法跟恩典这个概念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概念整个提出那种系统性的是保罗。保罗他第一次跟巴拿巴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们在加拉太建立了教会，可是等到他们回到了安提阿，就发现那些守律法的犹太人就开始在加拉太信耶稣信主的这些教会里面开始传要受割礼，也就是要遵守旧约的律法。结果呢，保罗立刻就写了一个加拉太书，告诉加拉太教会，甚至你听保罗的语气，他是非常愤怒的，真的是愤怒的在讲这件事情。好了，等到在安提阿的时候，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告诉他们，你们要受割礼，要不然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就跟这些弟兄们相争，以后他们就上耶路撒冷，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他们开了一个第一个会议，在公元50年的时候确定了我们现在的信仰，以后他们要做第二次的旅行布道。结果巴拿巴跟马可因为吵架，为着马可吵架哈，然后呢他就离开了，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就在对着 他们传福音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写前后书。以后到了公元53年到57年，保罗又再去拜访教会，那时候他又写了罗马书，写了哥林多前后书。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要带着各教会的周记，各教会对于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有灾难，有饥荒，所以他们要带钱，然后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这一去，他在耶路撒冷怎么样？就被抓了。他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下监，下在监里以后，就被移到了罗马的监狱。他在移到罗马监狱的时候，就在监狱的里面写了4卷的福音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然后他到了罗马以后，在有一段时间的里面，约有2-3年的时间，他被释放了，但是好像是就是被拘留，不能够离开罗马。所以他在那段时间，他就写了2卷的书，提多书跟提摩太前书。然后我们称这为第4次的他的自由，跟稍微走动了一下，然后他又被抓了。等到他被抓的时候，在公元67年到68年左右，他就面对着死刑，因此他就写了提摩太后书。那这样子的话，大家都可以知道啊，保罗大概这一生传道的旅程大概是怎么走。好，当你开始走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保罗这个律法这个用词的本身。其实在最初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前啊，在之后，然后去耶路撒冷开会之前，他提的特别多在加拉太书，因为当时他非常的气愤，为什么会有人传着不受割礼没有办法得救呢？后来等到百居拉、雅居拉回到了罗马，他要写信给没有见过的罗马教会，他就要写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书卷，告诉罗马教会这一群比较多外邦人、比较少的犹太人，他们没有这个背景的，他要告诉他整个福音的计划、整个福音的系统。这时候他就又提了这些观念，所以他有45节的经文提到律法。以后你看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甚至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写完的时候，整个里面讲到律法的2个字，只有7节。简单的说，保罗其实对于加拉太书之后，他对于律法已经没有问题了，因为整个教会里面经过耶路撒冷的会议，大家已经知道不是受割礼得救的。所以他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是问题了。教会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看见加拉太书、罗马书就成为我们这一群信主的人你要真真正正的了解律法到底是什么，你必须去查这2卷书。那弟兄姐妹，是的，摩西颁布了律法，圣经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请注意，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圣经告诉了我们，整个旧约律法的概念是由摩西在何烈山上，在那边遇见神的时候，他领受了10诫，再从10诫的中间再找到适合犹太人他们整个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可以生存的一种法律依据。但是由于神他是圣洁公义的本质，他一颁布律法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个律法是绝对的，是完美的。 是在神的面前他是绝对没有妥协的。诶，我知道原因了。哦，好，你们的那个跟我的那个不太一样，好，没有关系。你们知道本来是我在上面是很整齐的。好，又进入完美主义哈。好，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是绝对完美跟没有妥协的。那在这样的概念的里面，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以为圣日，凡干犯安息日的必要把它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要。好，我们看见了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律法的概念，你犯了安息日，如果今天提欧教会说凡礼拜天没有来准时做礼拜的就把它治死，而且这是针对会友讲的，我在想我们中间绝大多数要退掉会友了，是不是？我必须跟大家讲哦，律法本身那种绝对完美的性质，它是在那边是不容玷污的，不容我们任何一个人有一点触犯的，请注意，没有妥协的。那这里面其实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遵守律法，但是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那弟兄姐妹，你们看见了没？当律法写了以后，它的目标是要使我们可以遵行的，要教训百姓遵行的，就像我们所读的圣经一样。那请弟兄姐妹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遵行，好，可以遵行。那在这样的一个观念的里头，圣经又告诉我们，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了，因为他们怎么样，犯了律法，废了利率，背了永约。那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一个概念，这时候呢，这件事情律法的另外一个功用，使人知罪的这个功用就出现了。这个出现了以后，以色列人旧约的历史就开始告诉我们，人在遵守律法的事情上面是怎么样，完全完全失败的，使得我们在这个遵守失败的事情上面，律法只剩下一个功用，叫做什么？使人知罪。我们来念两处的圣经好不好？请。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好，接下来，因为律法是怎么样，愤怒的。那弟兄姐妹，你发现凡是比较律法性的人比较容易生气，对不对？有没有很恩典的人很喜欢生气？有没有？没有嘛。这样知道吗？凡是律法性强的人就容易生气，因为律法是惹动什么？愤怒的。因此我们就了解到了新约为什么开始会形成这样的结论呢？那我们要知道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请一起来读。因啊，没有出来 sorry， 我应该看上面。请。因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啊，它是一节一节出来啊。 OK， 我来念好了哈，你们来听哈。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那其实圣经就开始告诉我们，到了新约，我们的启示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没有律法，我们乃是无法守全律法。那新约讲这样的概念，为什么这样告诉我们呢？他其实在说因为，好，因为，那这个因为我们是怎么样？圣经说我们是 属肉体的。属肉体这个字还轻一点，你如果看英文，它英文写什么？我们是属罪性的，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人在天然人的里头，我们就是属罪性的。因此这个属罪性的我是没有办法守全上帝圣洁完整无瑕疵的律法，我们是没有办法的。那弟兄姐妹，当圣经在这样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一种死亡的概念，我们是与神隔绝的。好，这样子来讲，圣经到了非常律法的雅各，我跟你说，律法是很这个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是非常非常律法的，他就用他的观点来解释律法。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因为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好，我这里面就告诉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发现比较律法性的人，他其实也是这样的概念，就是零跟一百的概念。你要嘛，你给我做到一百分，你做到九十八分就是零分，我就是骂你，我就是讲你，大概就是这样。大概我们的那个看见的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在教会里头，今天我上一次也跟你们讲，今天你们觉得曾牧师讲得很好，有一天突然发现，哦，原来曾牧师会这样子，马上他从一百分就掉到零分了，这样知道吗？所以这种律法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因为律法是源自于上帝整个他的圣洁公义的属性。请注意，既然是公义的属性，就讲到绝对完美，没有妥协的。我不知道千向教会有多少人，你的性格是绝对完美，没有妥协，对不对？我们非常容易的。那弟兄姐妹，当我的性格是这样的时候，圣经却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的。因此当我们这样子的性格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最容易发现的就是我常常失望，也就是律法性的人，他其实是常常失望跟不快乐，而且充满愤怒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绝对的标准，我们这种绝对的标准是不希望妥协的。那怎么办？教会必须知道律法结束了，要引进恩典。我们再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好不好？一起来读，请。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如果可以背的话跟我背。好，感谢主。所以研究圣经的人，我们其实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要知道上面这句话，好，律法是由摩西，本是摩西传的，恩典跟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在这件事情的里头，请大家注意一下，上面这句话的本身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难理解的。你说哪一句话？那我必须跟你讲，当你没有问的时候，每一次读完以后就没有问，就代表我们没有研究圣经，这样知道吗？研究圣经的人一定要问一句话的。问什么话呢？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句话。那在这句话的里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旧约没有恩典吗？有没有？有没有？你们回答我，研究的人就是比较读圣经多一点，有没有恩典？那这句话不就有问题吗？这句话不就有问题了吗？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当大家回答有的时候，当大家回答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说，当我们在 思考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哈，先给大家这样一个恩典的概念啊。恩典这两个字，在旧约里面被翻成恩典的，其实有好几个字。也就是说，你看见中文的恩典两个字，千万不要把所有的恩典的经文找出来以后，就觉得它是一致的。它其实不是的。而恩典这两个字，请注意，这里面有四个字哈，这里面有四个字，其中三个字呢，它是用在同时用在那个恩典的字是用在人跟神的身上的，好，同时用在人跟神的身上，而只有第四个字或者说只有一个字，它是用在只有用在神的身上，那个用在那三个字的恩典用在人身上或者神身上同时可以用的那三个字呢，它是在讲到慈爱、信实，然后呢报仇、后代跟任意，好，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什么，你就发现说，哦，这原来是圣经中的概念。那在圣经中的概念的时候，等到第四个字的时候，那个字请注意只用在神的身上，只用在神的身上，而这个字只能够翻成恩典跟恩慈。如果你开始去查去了解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在旧约用在神跟人身上那个恩典的那个字眼，其实是讲行为的，也就是你做了什么行为才会得到什么恩典，如果你不做什么行为，你就得不到那个恩典，甚至你要得到什么处罚，有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来研究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新约中讲的那个恩典，其实是讲一个只有用在神的身上，不用在人的身上，是完全属于神自己。它里面更多的表示，你那里没有看到哈，这里面更多的表示，它其实是不存在行为的。也就是说，旧约里面有四个字被翻成恩典，可是这四个字里面只有一个字，它是讲到这个字只能用在我们的神身上，不能用在人的身上的，而且这个字怎么样？他是不看人的行为的。所以到了新约，他这个字就翻成两个字了。我们快一点哈，当圣经中讲到这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乃是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这个恩典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讲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但是呢，新约也有一个字也是用行为的，他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四节，他讲到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的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那可靠的恩典，这个恩典请注意，这个恩典只有翻一次是恩典，就在新约只翻了一次，其余的地方翻成圣者，翻成圣洁。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字眼出现的时候，他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就大卫要得到神的恩典，他必须是什么？圣洁的。所以这里面其实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当圣经里面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除非一个人要得到神的恩典，我必须敬虔，我若没有敬虔，我得不到神的恩典。这是现在我们弟兄姐妹绝大多数人的概念。牧师啊，他这么爱主，怎么会得癌症呢？牧师啊，他这么爱主，怎么会有家庭不幸呢？你知道，我们都是用这个概念，这样知道吗？可是我刚讲，整个新约的圣经讲恩典的时候， 那个字眼是只有从神可以给的，而且看不看行为？不看行为的。好，我们一起来看。当圣经中在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要快一点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请。好，看见了没？这里面讲到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有没有？所以耶稣基督带下了什么恩典？就带下了这个恩典，是带下一个不看行为，而只看这个神的施恩。因此整个圣经到新约的时候一直在告诉我们这样的概念，在告诉我们这个恩典是不看行为的。如果要看行为，我们在律法行为要求之下，我们注定是失败，我们注定要绝望的。那弟兄姐妹，这个世间所有世人的宗教全部都是行善得救论、功德论，请注意，基督教不是。如果今天你把功德论跟行善得救论的概念放进了基督教里面，你就是在耶稣基督在保罗那个时代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的理论，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恩典是什么？恩典是只信神，他的信就算为什么？他的义了。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只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了，他是不看行为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概念底下，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恩典。那弟兄姐妹，我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主的恩典之下的时候，这个恩典的概念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是一种人不配得而得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在旧约中间只属于神，只属于神，不属于我们。所以当一个人在今天这个时代在讲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在这个恩典的概念底下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我们需要去认识的事情。你们都没有跑了，那没有关系，我就不压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概念底下的时候，我们来看见那属于神自己完全不看行为的时候，如今恩典和真理由什么？耶稣基督来的，他就开始进入这样的概念。而这个概念，这已经那个好，所以我以后再看看怎么办，我带一条线过来。那圣经开始就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现出来。那这个表现是什么呢？他要表现什么呢？其实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表现出完全属于神自己，是不看行为的这种恩典。等到写到了罗马书以后，我们一起，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罗马书五章八节。当圣经五章八节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其实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你还在做罪人，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怎么样？为你死了。如果他不为你死，要看到你悔改，要看到你做好，我必须讲，我们今天就不在这边了。所以整个圣经在告诉我们的时候，他是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他这个恩典临到你，临到我，是由于我们神白白的救恩，而且是不看你我的行为，他才会临到的。如果他看你我的行为，我们的得救根本临不到我们。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关系当他出现的时候，旧约里头那单单属于神向世人的慈爱恩惠，就临到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但是你要知道，旧约公义的神跟上帝，只属于上帝慈爱的恩典的这个神，同是一位神。这时候怎么办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一件事情，公义的神他拥有公义圣洁，慈爱的神他拥有慈爱怜悯，对不对？这两件事情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你们想过吗？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因为公义的神看见人犯罪，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所以公义的神要不要判人死刑？他若不判人死刑，我们的神公不公义？就不公义。慈爱的神他有慈爱怜悯，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他要不要怜悯我们？我们犯罪了，他要不要赦免？好了，你看见了没？这个人犯罪了，神的本性中间有公义，所以他必须死。神的本性里面有慈爱，他必须活。你告诉我神怎么做？同时慈爱跟公义要存在耶。有两个兄弟，一个哥哥，做哥哥的，他呢是警察，做弟弟的开 taxi driver。 这弟弟看见，哎呀，有一个人在招手，他呢赶快开车子过去，忘记看见那个灯是红灯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开很规矩的时候都没看见警察，然后不守规矩，警察就突然间出现了。这叫上帝爱你。所以呢，出现了以后，警察敲玻璃，哎，拿出来，哦，驾照一看，哥哥说是弟弟，弟弟一看是哥哥，这下爽到了，对不对？对不对？如果哥哥是公义的，王子犯法与庶民怎么样？同罪，罚，对不对？哥哥这时候有公义了，有没有哥哥的爱？你说有，但是如果弟弟这个是死刑，你说有没有爱？就没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讲是死刑啊，我们现在讲的不是罚款啊，我们现在讲是死刑啊。哥哥如果说，哎呀，弟弟免你了，哥哥有慈爱，有没有公义？没有，他同时都发生一件事情。所以哥哥呢，写完罚单就从皮夹里面掏出罚款，他把罚单跟罚款放在一起交给弟弟的时候，有没有公义？有没有慈爱？看见了没？哥哥罚谁？阿们，这样知道吗？上帝罚自己的儿子。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替我们死，因为上帝不想罚你，但是他的公义不能够不罚。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我们的主他带下一个人不配得的恩典，他罚他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我们这个人真的了解什么是恩典，要不然你会觉得那恩典是你配得的，你的行为很好，可是你要知道你的好行为再怎么好，你的整个的行为犯了一条就犯了几条，所以你只要犯一条就几分，就零分了。请问我们在座的有谁从来不犯错的？有没有人？有的请举手，我要看一下，这个人可以做耶稣第二。没有嘛，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因为没有的关系，所以你怎么得救呢？你根本不配得救的，因为在上帝整个完美公义圣洁无瑕疵的本性里面，根本没有人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好了，那上帝要我们站在他面前只有一个方法，透过他的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弟兄姐妹，这样一个上帝必须满足自己公义的本性，满足他慈爱的本质，这两个东西要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只信神就被神称为义了。好吧，我们来唱那首诗歌哈，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在唱那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往后面，大概在最后恩典的记号啊。这个恩典的记号，有人可以试起吗？要不要试起？好，那个我们是可以清唱了，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起来，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用着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要做几个呼召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朋友你不是基督徒的，你说啊，这牧师我今天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替我死，所以我愿意把他迎进我的心中做我个人的救主，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其实你是在行为恩典之下，你不是在单单神自己的慈爱恩典的那个观念里面，以至于常常觉得我不配，我不配得着神的恩典。弟兄姐妹，耶稣将恩典带进我们的时代里面，乃是告诉我们不是依靠行为的，不是行为的。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不要用你的行为来接受那个恩典，乃是用你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你说牧师啊，原来我以前不明白，以为我要凭我的好行为才能够被神接纳，今天我知道我只要凭信心把龌龊的我、失败的我、不成熟的我，我只要带到他的面前来，他掩面不看我的罪，还把整个祝福放进我们的心中。我们有这样弟兄姐妹说，牧师我愿意得着这样的恩典，你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好，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常常在想，孩子时常在律法之下，以至于我生气愤怒， 主，我求你给我恩典，让我效法耶稣基督所带下的恩典，以后我再对别人的好不再看他的行为，而是我从你那边领受足够的恩典，你如何恩待我，我就如何恩待那些可能得罪我伤害我的人。亲爱的主啊，帮助千向教会的弟兄姐妹领受这样的恩典，也分享这样的恩典，使我们周遭有许多的人因我们蒙福。感谢主，因为你带领我们，我们把自己仰望在父神的手中，你看见每一个举起的手，也看见愿意的心。愿主施恩，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